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泉。还记得在我们的新乡小站，我们邀请到了于丹白牧师。上一次跟我们讲的话题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迦拿的婚宴上，耶稣把水变酒的这个神迹。但实际上，我们重点讲的却是耶稣的母亲。耶稣的母亲呢，对耶稣说没有酒了，但是耶稣说了一句话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的人都不明白。在约翰福音二章第四节，耶稣说呢，母亲，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在这当中，这个母亲呢，其实原文不是写作母亲，而是做妇人。那于牧师就专门的针对啊，耶稣称呼他的母亲为妇人这一节经文呢，给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那今天呢，其实在这段耶稣称呼他的母亲为妇人的经文当中呢，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隐藏在当中。那我们继续请于牧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好，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圣经经文里头，这段经文当中到底要表达是什么，可能给我们更加好的参考。到底耶稣称呼他母亲做妇人还有什么我们要注意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圣经经文里面第三日啊，这里呢第三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迦拿婚宴娶妻这个筵席的耶稣把水变酒这个神迹之前有一些事情发生，就是第三天有一些事情发生，这个从那天发生的事情算下来第三天才有这个迦拿婚宴，迦拿的筵席。那是什么事情呢？前面说了，就是耶稣呼叫了拿单业做他的门徒，这个过程呢是在43节开始，又次日，这个呢就是约翰福音二章第一节里面所讲的第三天之前的事情了。那你就要知道呢，这个又次日呢给你很多麻烦了，因为你再看上去35节又再次日，29节次日，就说29节35节43节都有相同一个开始，过了一天过了一天过了一天，然后过了三天，你大概算一下大概就是过了六天了。所以说从什么时候算起来呢，我们可以推测就是耶稣的表兄啊，施洗约翰，当那时候他见证了耶稣，就是看了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他为耶稣做见证那天算下来到迦拿婚宴这七天吧。第三日这是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大概就是从拿单业被呼召。拿单业呼召的过程怎么样呢？当时候耶稣要去加利利去参加这个迦拿婚宴呢，他就遇见了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
那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43节开始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再过一天，耶稣决定往加利利去， 他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腓力是伯塞大人，与安德烈和彼得同乡。腓力找到拿但业，告诉他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位，我们已经遇见了，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向他走过来，就论道他说：“看哪，这的确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拿但业问他：“你怎么认识我呢？”耶稣回答：“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些更大的事。”又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众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从第43节到51节。
到时候耶稣呼召拿但业的过程呢，先有腓力来跟拿但业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那拿但业怎么反应啊？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吗？他没有骂耶稣，他不直接的说一些很不尊重的话。看了耶稣，耶稣就跟他说：“哎呦，真以色列人啊！”他心里面没有诡诈。拿但业就回应说：“ 你怎么知道我是没有诡诈的？”我们也知道了，拿但业不是说因为你是我好朋友，你讲的就是弥赛亚，那没这么简单。真的，你去看，去看耶稣之后，耶稣跟他讲这句话呢，好像耶稣曾经在什么地方认识他，或者说明白过他。耶稣说了一句话很重要：在腓力还没有见到你的时候，我已经见到你了，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见到你了。有人问啊，那到底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什么事？圣经没记载，但是我相信啊，拿但业可能做些不好的事，因为耶稣说了：“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马上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就说：“哎呦，不要说了。”然后现在事情很尴尬。我们猜想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很可能做些不什么好的事情，譬如说爬上去偷那个无花果啦，蹲下来做什么事情呢？人有三急的，或者说说话跟别人说还没有礼貌了，吵架了等等，你可以想象。但是肯定拿但业是觉得很尴尬，所以知道耶稣完全知道他的为人，但是有些事情他觉得不能公开，是吧？耶稣说这里的时候，他就说：“哦，你是真的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因为我说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你就相信了我，是吧？”啊，对话就停在这里了。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啊，这是跟所有的门徒说，将要看到比刚才你们所看到的更伟大。”所以说，刚才耶稣所说的那句话是一个神迹。当然了，我们上面知道耶稣的第一件神迹应该是第二章里面记载，但是神迹是怎么定义呢？约翰福音所定义的有七个神迹，我们对我们来说是神迹，但是约翰福音讲还不是一个公开让人知道的东西，每个信里面知道，哎呦，耶稣能行神迹，但是没公开，只是针对了拿但业行。所以第三天就是指三天前耶稣行了一个没有公开的神迹，针对一个人而行了。神迹的内容没讲清楚，但是最起码 让拿但业这个家伙知道耶稣很厉害，他有些事情他能做。下来我们都看到整个记载当中一到五节里面有三主人在了。第一主人是什么人？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参加这个什么娶亲的筵席。记住了，耶稣说三天前所受的门徒，就是说三天他曾经用过一些没公开神迹的方法把这帮门徒带来跟随他，然后带来到这个迦拿的婚宴。这个门徒已经是相信耶稣某一个程度，有能力足够他们接受他就是弥赛亚。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第二类人，就是耶稣的母亲了。母亲在场都跟耶稣说他们没酒了，然后耶稣回应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没酒，你怎么把他们没酒的问题带到我身上呢？所以你要知道耶稣的母亲跟耶稣说他们没酒这句话，当玛利亚跟耶稣说他们没酒了，耶稣回应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到。一问一答当中你可以猜测玛利亚跟耶稣说这句话有什么目的吗？
那玛利亚肯定是想求耶稣来给他们帮帮忙呗。
主要是帮什么忙啊？求耶稣变酒出来啊，是吗？
那我觉得是不是玛利亚知道耶稣有一些什么神奇的方法啊？
所以呢，很多人不够胆这样说。他来跟耶稣说这句话有什么目的啊？看他们没有酒，当时跟耶稣说没酒，就说你要搞定他，是不是？你一定要把他没酒变成有酒嘛，是吧？
对啊，
这么简单嘛？有人念这圣经里头的，一直不敢说玛利亚就是来叫耶稣把他们没有酒这个问题解决，把酒拿出来，没人敢说。但是假如这个不是玛利亚要求的答案，还有什么其他答案呢？
好像也没有了，
没有其他答案。所以玛利亚跟耶稣说你要想办法把酒弄出来。怎么想办法把酒弄出来啊？你再问这个问题，玛利亚怎么期待耶稣把酒弄出来？很清楚嘛，玛利亚就叫耶稣什么行神迹把酒弄出来嘛。
对，
除了这个答案以外还要找到什么答案？但是一般人不敢说这句话，因为很多人以为怎么可能玛利亚会知道耶稣会行神迹嘛。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小到大玛利亚都很清楚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玛利亚是相信当天天使跟他所说的话。我也可以猜测，这样耶稣在家里面长大过程当中，有人说耶稣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约瑟就离开世界了，可能玛利亚就照顾他跟其他的家里面的弟妹。耶稣慢慢长大了，他又帮助妈妈负担这个家庭的需要，他又做很多事情。我可以猜测耶稣从小到长大，在某个程度下他在家里面有行过神迹，但是他行神迹我相信应该只有他妈妈知道他是行神迹，其他的弟妹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弟弟不相信他是弥赛亚嘛，
对，
但是他妈妈知道嘛，所以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的开始记载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材料资料告诉我们玛利亚是清楚明白知道他从圣灵里怀孕，这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他相信。所以呢，耶稣行神迹呢，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很特殊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玛利亚在十字架底下还能看着他的儿子没有跑开，还深深的知道他的儿子要钉十字架，他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所以玛利亚的信心早就有了，不是等耶稣钉十字架才有的，早就有了。所以 这个时候他跟耶稣说，他们没酒了，你搞定。那怎么搞定？牺牲祭呢？牺牲祭呗，就这么简单。他的信心就这样，完完全全的相信耶稣基督是能的。还有当时候那个玛利亚就跟佣人说，耶稣啊，我的儿子跟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句话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我的信心信到一个地步，我跟别人说，耶稣讲每一句话你们都要听，不是我讲每一句话你们听，我唯一能叫你们要听的话就是这句。这句什么？你要听我讲。讲什么？耶稣讲每一句话你们都要听。那这句话很有能力，就是把自己的主权完全的转移到耶稣身上。我们就清楚现在明白为什么玛利亚说这句话，所有的佣人都要听耶稣讲啊。原来玛利亚是带着这班佣人，玛利亚是带着这群佣人呢，在这个筵席上面呢负责很重要的婚宴的菜跟酒跟食物。所以玛利亚很大的可能性就是那个婚宴的主管总经理。那所以他跟这些佣人的说的时候，就把他的总经理主权移交了给耶稣。婚宴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酒，现在我把这个需要交给耶稣，你们听耶稣说什么你们在做什么。那些佣人听了之后有什么可以做啊？我们没酒了，他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就变成有酒吗？假如你是个佣人的话你怎么做？没办法了，因为我要打工嘛，人家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嘛。但是你相信不相信呢？不会相信的。那不相信怎么样啊？啊，没办法啦，打工了，他叫我做什么做什么呢？我叫他去做了，试试看呗。这是信心的考试，试试看呗，试试看呗。这个过程里头呢，其实有三种人嘛。第一种人是刚刚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觉得耶稣是有能力的一个弥赛亚，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了解耶稣的能力到什么程度。信耶稣的人要信心里面长进，不要说我知道一些能力，相信耶稣某一方面的神迹，神在我身上面行过一些事情我就满足了。我们还要看更大的神的工作，神的荣耀，神的作为，耶稣更大的显现神迹的表达，还有更深一层的属灵生命要学习的功课。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撒玛利亚，他在耶稣从小看的耶稣，他是完完全全的信心，把自己的主权完全的交托出来，并且让他的本来能够掌权控制的那些人群的跟随者要交托给耶稣。这个是回应啊，跟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施洗约翰那个两个门徒，看到吗？第一章
跟随耶稣了，
施洗约翰把自己的门徒指上跟随耶稣，这个观念完全一样。有信心的人，信心最高的境界就把人带去归向耶稣，不是单单自己归向耶稣。那第三种人从来没听过耶稣，从来没知道过耶稣是什么人，从来没听过耶稣讲什么话，来到耶稣面前试试看呗，试试看呗。但是记住了，这些人必须要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把他带来，他自己不会走过去的，他一定要听过耶稣，有人跟他提说。所以全福音把还没有听过耶稣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带去给耶稣，让他们亲自经历耶稣生命的一种的彰显，神职在人生里面的改变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的属灵的功课。这里三种人的信心在几句经文里面呢提说到，第一种是刚信耶稣的人，信的耶稣的人又更加的在信心的路上面，再看到耶稣更美的更高一层层次的生命的彰显，不要说我够了我学会了。第二种 已经到这个程度，相信耶稣把生命主权交出来的时候，同时也要把自己的所掌管的其他的带领其他的那些人、啊、引到耶稣面前，不是单单只停在我信，我们还有我权。第三种呢，就是对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
一些用人是吧，
那些用人就代表那些从来没听过耶稣没见过耶稣的人，来看看耶稣，试试明白念念圣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到耶稣面前亲自的、啊、看看耶稣，经历耶稣、啊、让耶稣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